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今天最后一套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4年7月21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与港台时间20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古力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加沙冲突死亡人数已经突破500人，法国受到巴以冲突的波及，巴黎7个犹太教堂受到冲击，乌克兰军队否认向顿涅斯克发起攻击，基辅当局下令在马航班机坠毁点40公里直径地区停止战斗，联合国决议草案谴责销毁马航飞机残骸的行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委内瑞拉，中委两国宣布提升双边关系，中国一艘侦察船在夏威夷海域搜集情报，中国当局称此举并不违反国际法，蔡英文把冻结台独党纲等高度对立的提案均送进冷冻库，上海麦当劳使用过期肉曝光，当局关闭一个肉食加工厂。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请古力播报今天的国际要闻。
加沙地带今天上午继续遭到轰炸，至少又造成30多人丧生。加沙冲突已经造成至少5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严厉谴责加沙战争祸及儿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昨天开始中东之行，加力斡旋停火。他今天从多哈前往科威特，科威特外长与潘基文会晤之后表示，他已经要求联合国出面动员国际社会终止以色列的侵略行动。此前，据以色列电台称，似乎有两个巴勒斯坦武工队成功地潜入到以色列境内，10名进攻者已经被以军击毙。加沙冲突2周以来，已经造成至少5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严厉地谴责加沙战争祸及儿童。埃及主导的斡旋加沙停火的行动到目前为止没有成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昨天开始中东之行，加力斡旋停火。他今天从多哈前往科威特，科威特是阿拉伯联盟的轮值主席国。科威特外长要求联合国动员国际社会终止以色列对加沙的侵略行径和攻击行动。昨天在多哈，潘基文呼吁以色列保持克制，避免伤害平民。他还谴责以军攻击查贾亚，造成60多人死亡，是一起暴行。哈马斯负责人马沙尔昨天上午抵达科威特，他周日没有去多哈会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这个故意的失约被认为可能显示巴勒斯坦内部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矛盾。加沙冲突也波及到法国，本周末法国爆发了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游行，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尖锐的冲突，有警察受伤，也有示威者被捕。巴黎大区有7个犹太人教堂受到了攻击。
犹太人在法国代表大会主席罗杰周一对法广说，在法国的犹太人感到紧张，因为发生了反对犹太人攻击犹太宗教场所的事件。仅在巴黎大区就有7座犹太教堂受到了攻击，周边的商店被砸。我认为法国受到了威胁，共和理念受到了挑战。犹太人首先被攻击，我认为这种充满暴力的行动后面有圣战组织操纵和经济上的支持，也有可能他们是直接的组织者。
是法国犹太人代表大会主席向法广的介绍，由罗拉为您翻译。路透社消息，乌克兰政府军今天否认对东部城市顿涅斯克发起进攻。早前，据一名亲俄分裂武装负责人说， 政府军今天早晨进入顿涅斯克，在该市的中央火车站附近与亲俄势力发生冲突。此前不久，一名当地的路透社记者说听到剧烈的爆炸声，而乌克兰政府军战区的东战区发言人则拒绝透露政府军是否进入顿涅斯克城，他只是表示战斗正处在活跃期。顿涅斯克是乌克兰工业重镇，该市有100万居民，其中大部分讲俄语。控制顿涅斯克的亲俄武装及俄罗斯被指控意图销毁马航班机被亲俄武装势力击落的证据。国际社会要求开放顿涅斯克马航班机坠落的区域，允许调查人员前往搜集证据。三名荷兰调查人员和经合发组织的观察员已经抵达了顿涅斯克飞机坠落区域，而马航班机上的298名乘客与机组人员的遗体被亲俄武装混乱地收集在一起，暂时装上一列火车。此举使得俄罗斯总统普京受到国际谴责，欧美也威胁对俄罗斯要进一步制裁。而普京昨夜今晨在克里姆林宫网站上发布一段视频，强硬地指出如果当初的停火没有被中断的话，也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事情。今天澳大利亚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谴责销毁飞机残骸的行为，要求亲俄武装保持坠机现场的原状，并且保证国际调查人员自由出入残骸现场。联合国安理会定于今天纽约时间下午3点对这个议案进行投票。俄罗斯驻澳大利亚大使莫罗索夫向该国媒体表示，莫斯科准备支持澳洲提出的这个决议案，但是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则表示该草案存有不明确之处。他强调公正调查的必要性，俄方提出的种种问题被英国指责是要意图拖延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1日从阿根廷飞抵委内瑞拉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受到隆重欢迎，除了儿童鲜花和军礼、军乐、礼炮等仪式之外，习近平还被授予了解放者勋章。据中国官媒报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勒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习近平与马杜勒总统举行了会谈，随后在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双方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据中国媒体报道，习近平提出要以金融和投资为引擎，以能源合作为主轴，多个轮子一起转的合作模式，包括促进文化、教育、旅游、媒体等合作。马杜勒总统则感谢中方的常年支持。习近平回应表示，他支持马杜勒的左翼执政党，说中方尊重委内瑞拉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委内瑞拉政府为维护国内稳定做的积极努力。委内瑞拉是习近平本次拉美四国之行的第三站，习近平在委内瑞拉经济不振之际到访该国，对于马杜勒总统来说无异于是一个政治上的支持。中国是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大户，外界分析预计习近平本次访问委内瑞拉会与该国签署更多的经济贸易合作协议。有关习近平访问委内瑞拉的详情，请听稍后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针对美国海军学院网站的文章说，美方发现一艘未获邀请的中国侦察船在环太平洋军演海域活动，中国国防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表示确有其事，但强调此举并不违反国际法。请听夏荣的介绍。
中国国防部通过官媒《环球时报》说，解放军海军船舰在别国领海以外的海域航行符合国际法，希望有关国家尊重中方船舰依法享有的权利。本台法语组驻北京记者认为此一事件碍眼，难免影响刚刚有些微改善的中美军事关系，因为今年中国首度参加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显示双方试图化解南海危机的意愿。日前，美国海军学院刊文指出，就在演习进行之际，中国派间谍船监视世界最大的军演，一艘未受邀的侦察船正在夏威夷瓦 湖岛以南海域活动。文章指出，侦察敌方军演并非新鲜事，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也经常如此。但中国的奇怪之处在于，已有四艘船舰和许多人员全面性参加军演，却还要监视演习，令人费解。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詹姆斯上尉对路透社表示说，太平洋舰队一直监测着中国海军侦察船在美国领海外的夏威夷周边海域活动，希望这艘船能够维持在美国领海以外的区域航行，不要干扰演习。据悉，目前美方未就中方这次派遣侦察船的决定提出抗议。路透社指出，美国之所以邀请中国参与环太平洋军演，是期待减少美中之间的误解。但仍有分析认为，让中国海军力量透过观察美国以及其盟友部队的活动，最终只会帮助北京的海军力量做大。另外，中央社也引述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富尔比斯认为，中国身为参与演习的硬方，却有如此的做法，这显示中国还没准备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
台湾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把冻结台独党纲等提案送进了冷冻库封存。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民进党是否应该为了争取更多中间支持者而冻结台独党纲，或是应该更坚定地全面推动台独以争取台湾社会更多的支持？这个两难的重大争议在民进党内部经过几个月的发酵，昨天到达临界点，高度对立的提案都被送到了全国代表大会。不过最后在党主席蔡英文强势主导之下，所有提案都被封杀，争议暂时化解。这次的争议主要是民进党内有一方认为，2008年蔡英文参选总统之所以落败，主要是因为台湾社会仍不放心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此外，因为有台独党纲，民进党在两岸事务上始终没有发言权，都被国民党独揽，因此提案要求冻结台独党纲。但是独派则强烈反弹，认为就是因为党中央多年来推动台独不利，摇摇摆摆，民进党才会在总统选举中落败，因此也提案要求定出推动台独建国的具体时间表，以争取更多的支持。面对一触即发的情势，党主席蔡英文昨天的做法是采取冷冻处理。当会议进行到讨论提案的时候，当场宣布因为时间只剩20分钟，无法充分发言，决定将这些提案送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详细讨论，如果有必要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只花了5分钟，就将各项提案送进了冷冻库，对民进党而言是化险为夷，但争议并没有完全解决，只是往后延。民进党内知情的人士表示，尽管党内有冻毒的声浪，但是蔡英文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台湾前途决议文将是未来民进党在处理两岸问题的最高原则。至于是否将进一步进行两岸论述大辩论，或者是提出新的决议文，知情人士认为目前没有这种需要。台湾的舆论今天则质疑，把冻结台独党纲的提案也加以冻结，或许是现阶段最安全的做法，但是保留台独党纲等于让外界有继续质疑民进党可能改变现状的理由。蔡英文如果想靠台湾前途决议文就消弭这些争议，恐怕稍嫌乐观。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法新社消息，上海当局今天关闭了福喜肉食加工厂，因为这家肉食工厂被指控向麦当劳、肯德基和必胜客等国际快餐店出售过期肉。这家肉食工厂的母公司是美国的欧喜集团。这个丑闻被当地媒体曝光后，麦当劳总部立即发布声明称，已经要求全中国的麦当劳店停用并封存由福喜食品公司供应的肉类，并成立小组调查事件。肯德基和必胜客的母公司百胜集团也表示非常重视，正在全面了解情况。据上海传媒7月20日披露，福喜食品公司将过期肉类经过重新加工包装，混在其他肉类当中出售。当局前往调查这家厂工厂时一度受阻， 直到公安到现场协助才进入厂房。据央视记者报道说，这个厂房污水横流，环境恶劣，过期肉事件曝光后，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要求全市有关的快餐店将问题食品全部下架。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刚才收听的是由古丽主持的新闻节目，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主题是中维宣布两国提升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要闻解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抵达拉美之行的第三站委内瑞拉，实际探访美国的后援。法新社说，习近平访问期间将在盛产石油的委内瑞拉展开魅力攻势，争取拿下新的双边贸易协定，特别是中国梦寐以求的原物料。据报道，习近平抵达加拉加斯国际机场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亲自迎接，另有数十名舞者和音乐家带来传统的歌舞，表示对习近平的热烈欢迎。在参观委内瑞拉民族英雄、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长眠的国家墓园后，习近平与马杜罗两人举行会谈。会后，中维两国领导人在联合记者会上宣布，双方一致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也引述国家主席的话报道，习近平强调说，今年是中维建交40周年，我期待与马杜罗总统共同规划双边关系未来，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交流，续友好，促合作，谋发展，推动中维关系更上一层楼。习近平今天将会见委内瑞拉国会议长卡贝洛，并预计与委国政府签署一系列涵盖金融、基础建设、农业以及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协议。而中国最高领导人本次访问拉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北京与拉美的贸易关系，并敲定多项能源协议。法新社指出，委内瑞拉已故前总统查韦斯掌权近15年期间，中国便成为美国后院委内瑞拉的战略盟邦。中国是委内瑞拉石油第二大进口国，每天平均进口64万桶原油。还有分析认为，一年来马杜罗遭到了反对派的抗议，该国局势出现不稳，习近平访问无疑宣示了对马杜罗政权的支持，同时谋求在后查韦斯时代巩固和这个传统盟邦的友谊。另外，国际舆论表示，拉美国家普遍认为，习近平这一次访问意在促进中国大陆与拉美地区的贸易往来。前不久，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登出报道指出，由于中国需求持续减弱，拉美多国经济增势逐步放缓。本次习近平访问期间，与拉美四国签署经济与贸易合作协议，以及设立金砖国家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等等，都将为拉美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的确，中国最高领导人就任一年多的时间内，两次触访拉美，立下中拉关系史上的先例，也凸显出拉美元素在中国外交新布局中的独特位置。中国媒体评论就此说，拉美是发展中国家较为集中的地区，作为中国外交的基石，习近平主席此访有力地打牢了这一块中国外交新航程中的压舱石。在委内瑞拉之前，习近平已访问过巴西和阿根廷。同样，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阿根廷副总统布杜的时候表示，中国早日举办世界杯是自己的愿望。 并且希望透过阿根廷的帮助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新华时报报道说，习近平当地时间19日在阿根廷进行国事访问时，参观了阿根廷共和国庄园，会见阿根廷副总统兼参议长布杜和众议长多明格斯，两人都向习近平授予阿根廷国会荣誉贵宾的称号。会见中，习近平再次提到足球，他表示希望与阿根廷加强交流合作，帮助中国提高足球的水准。拉美是充满希望和生机的土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就曾经预言说，21世纪不但是中国人的世纪，也将是拉美人的世纪。在委内瑞拉之后，习近平的下一站则将前往古巴。以上是今日要闻解说，由夏蓉编播，感谢 Van Song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请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一出版的法国多数全国性日报头版关注的重点继续围绕与加沙地区局势相关的话题展开。加沙地区愈演愈烈的战火在法国引发反响，巴黎市巴贝斯大道以及巴黎大区萨尔塞拉市一些民众不顾政府禁令举行示威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以暴力收场。解放报报道指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族群间的分歧之火，本周末在巴黎和巴黎郊区点燃。发生在巴贝斯大道和萨尔塞拉市的暴力示威，凸显了法国社会的极度敏感。费加罗报以巴贝斯塞尔萨拉暴力传播为标题，报道指出，继周六在巴黎第18区发生严重冲突事件后，周日在瓦德杜阿兹举行的新的示威再次演变为暴力活动。政府当局谴责暴力事件中的反犹主义，并对此感到忧虑。十字架报突出报道了加沙当地局势，报道说以色列进一步加剧周四发起的地面进攻军事行动，行动已超过摧毁隧道的范围，迫使6万多名巴勒斯坦人逃离寻求避难。在巴黎遭禁的示威活动周六引发混乱之后，亲巴勒斯坦的游行活动周日在多个欧洲首都展开，本周内预计还将举行多次类似示威。人道报则明确指责内塔尼亚胡在加沙地区展开的军事行动为反人类罪。与其他各报略有不同的是，今天的经济回声报在头条显要位置关注的主题是被击落的马航 MH17 航班。报道刊出的标题是 MH17 航班俄罗斯在被告席上。报道指出，西方国家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澄清飞机坠毁的原因，欧洲各国向莫斯科发出进一步制裁的威胁。此外，解放报在国际快讯版页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在中国反腐运动的大背景下，中央电视台多名记者受到传讯的相关消息。文章的开头以十分明确的方式提出疑问，芮成钢到底去了哪里？随后指出，这一问题引发中国媒体和财经业的密切关注。7月11日，像每晚一样，中央电视台明星主持人正在准备主持经济信息联播节目时，在北京的演播室里因涉嫌贪腐突然被带走。警方的行动是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令芮成钢的助手们措手不及。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组一名工作人员向财新杂志披露，节目原本应由芮成钢和他的搭档谢颖颖共同主持，但就在开播前，芮成钢却不见了踪影，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此后，这位36岁的主持人下落不明，他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他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最后信息日期是7月10日，即被带走的前一天。解放报指出，芮成钢受到传讯一事仍充满许多未知成分，但此一事极有可能与5月底发生的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喜被带走一事相关。 无论如何，他都揭示了在中国视听领域展开的反腐运动的巨大规模。因为除芮成钢以外，还有其制片人以及央视财经频道副总监也遭拘留。不过，芮成钢遭拘押事件仍未公布。1977年生于安徽合肥的芮成钢被视为中国软实力的一张面孔。芮成钢毕业于北京外交学院。2007年，他在博客公开反对在故宫开设星巴克的观点，赢得巨大反响，从而一举成名。他以其具有争议甚至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立场，以及对诸多包括国家总统、总理以及多国商界、经济学术界在内的国际名人进行的专访，逐渐攀上中央电视台排行榜的前列。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周西的北京话题。
北京话题，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77周年的纪念日。多年来，中日双方都在互相指责对方，首先开了第一枪，从而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到底是谁先开了第一枪呢？一直以来，包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内的所有机构都没有能力去证实。也有很多人认为，卢沟桥上谁先开的第一枪并不重要，不是国军就是日军。如果事情真的是这么简单的话，那么探讨七七事变谁先开了第一枪确实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实际情况却远不是这么简单。作者王思想的文章说，七七卢沟桥事变究竟是谁先开了第一枪，至今普遍流传的有四种说法，其中之一就是苏联间谍所为，目的是激化中日双方的矛盾。当时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之后，有两种可能，一是北进，即攻打苏联，二是南进，即向南侵略中国。根据日本与德国的秘密协定，日军北进侵略苏联的可能性比较大，对此苏联人十分担心，于是便派出很多间谍前往中国，与其扶植的中国某些组织一起，在各种场合制造事端，试图激化中日矛盾。正是在卢沟桥，苏共的这一阴谋得逞了，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地挑起了中日两军的冲突，将战争的祸水引向了中国。据说延安的中共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就火速发布了告全国人民书，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考虑到当时通讯条件的不发达，以及中共如此迅速的反应，许多人更加相信是中共参与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尽管这只是猜测，但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便公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在很多历史书中都能查到。当时在延安的中共正是抓住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救命机会，让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不再围剿延安根据地，而是将主力军队转向全面抗日，从而趁机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最终用武力战胜国民党军队，夺取了全国政权，并且完全改写了中国历史。当我们分析了是谁开了七七事变的第一枪的上述四个版本之后，就不难发现，如果是日军或国军先开的第一枪，那么此事确实就并不那么重要了。但如果真是苏联间谍开了第一枪的话，我们就是彻底被愚弄、被利用了，无疑是被老毛子当枪使了。如果是苏联间谍或者其中国盟友先开了第一枪，从中挑起事端，将原本要北进的日军这股祸水引向了中国，把中国人民拖向全面战争的深渊，那他就是全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和历史罪人。所以你能说搞清楚七七事变谁先开的第一枪不重要吗？或许会有人跟我抬杠说，我们中国人有志气有骨气，就是不让日军去打苏联，我们就是要把日军拖在中国，搞他个玉石俱焚。我们中国人愿意做出巨大的牺牲，愿意让我们的人民去送死，那倒也罢了。 可是如果我们不是主动的牺牲，却是被苏联人及其盟友利用了，被人家当枪使了，糊里糊涂去给人家充当挡箭牌，学雷锋充当国际黄继光去了，你不觉得自己是个白痴傻瓜，被人愚弄利用了吗？此举直接导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双方同时掉进了苏联人所设置的惊天陷阱。考虑到卢沟桥事变是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重要一环，我们可以勇敢地去牺牲，但绝不能愚蠢地被利用。所以谁还能说搞清卢沟桥第一枪不重要吗？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内部出现巨大分歧，奉苏联之命抵达延安的王明坚决要求中共军队赶赴前线，以便武装保卫苏联。毛泽东则提出论持久战，希望能休养生息，扩充队伍，在日军重创国军之后再与后者决战。结果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取得了胜利。此外，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之后，有两种可能的战略选择，一是北进，即攻打苏联，二是南进，即向南侵略中国以及南洋诸国。中国政府当然希望日军能够北进侵略苏联，这也是中国军队在918事变中一忍再忍的原因。苏联人则希望日军侵略中国，双方都想把日军这股祸水引向别处，这均属理性，本无可厚非。可惜狡猾的苏联人成功了，苏联人能够与德国、日本签订秘密条约，把战争祸水引向中国等国。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人不能与日本签订秘密条约，把日军祸水引向苏联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争取让日本去侵略苏联呢？等到他们两败俱伤了，我们再来收拾局面有什么不好？那时候或许就能像当今那些爱国贼愤青们所叫嚣的什么打到东京去也说不定呢。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加沙冲突死亡人数已经突破500人。法国受到巴以冲突波及，巴黎7个犹太教堂受到冲击。乌克兰军队否认向顿涅茨克发起攻击，基辅当局下令在马航班机坠毁地点40公里直径的地区停止战斗。联合国决议草案谴责销毁马航飞机残骸的行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委内瑞拉，中委两国宣布提升双边关系。中国一艘侦察船在举行环太平洋军演的夏威夷海域活动，中国当局称此举不违反国际法。蔡英文把冻结台独党纲等高度对立的提案均送进冷冻库。上海麦当劳使用过期肉曝光，当局关闭一个肉食加工厂。现在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播出的是今日经济，由杨梅主持。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自从中国官方上周公布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出乎预估达到7.5%的消息之后，各国的分析家都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当作对中国经济增长分析的切入点。应当说，西方舆论对中国房市的分析与评论大体上声调一致，也就是说，十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普遍预测中国房地产价格上升幅度令人目眩，泡沫破裂已危在旦夕。而今天又有不少观察家预测中国的楼市持续走低，房地产行业面临破产，并且导致中国经济滑入低谷，由此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同西方舆论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分析一边倒的倾向有所不同的是，不知是出于中国体制内部存在派系争斗还是别的原因，来自中国官方、中国媒体以及中国专家的声音倒是各有不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西方对中国经济第二季度经济增长高于预估的分析。法国报纸与网络媒体连日来的分析都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官方在房地产行业采取了一定的刺激措施。最近2个月，中国银行放松了贷款限制，让 然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8日公布的中国70座中大城市的房价指数，最新的迹象显示，不仅中国的二三线城市的楼市价格持续下跌，中国的一线城市的价格也连续两个月出现下跌。根据官方的统计，一线城市除了首都北京之外，上海、广州以及深圳全面沦陷。而法新社上个月底引述的一家独立调查机构的统计数字则显示，上海是中国唯一的楼市继续走高的城市。这家调查机构对全中国100座中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举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今年5月与6月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分别下跌了 0.32% 和 0.61%。 6月份的平均房地产价格为每平方米1900多元人民币，北京的房地产价格在全国位居首位，平均是33000多元人民币。但是同今年5月相对比，北京的房地产下跌了 0.6%。 对大多数业内人士来讲，这一下跌的趋势将不断持续。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新建建筑的总数量同去年同期相比持续在不断上升，5月与6月的增率分别为 5.35% 和 4.05%。 那么既然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为何要继续开发房地产行业？这在西方分析家看来，是中国官方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冒着负债重重的危险继续投资房地产。的确，房地产行业目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杠杆。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朱宝良就认为，中国的 60% 的制造业与房地产有关。他说，银行等经营机构所有的融资，包括银行贷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信托，其 60% 与房地产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所以，如果房地产业出现大问题，对经济影响相当大。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要保持房地产业的稳定。然而，一继续投资房地产来维持中国经济，又被不少分析家认为是饮鸩止渴。中国国内的英商网今天周一刊登了一篇标题为李克强总理对中国房地产对症下药开出的四个药方。李克强是在召集专家召开紧急协商会议之后发表上述文章的。他在文章中以罕见的强硬口气批评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是一些不务正业的人，提出中国的经济问题基本上就是房地产经济问题，如何让这些不务正业的人回归主业，那就一定要给房地产降温，让房地产不好赚钱，成本加大，风险加大，甚至超过传统行业，这样社会精英的精力和资金才会转向传统行业。等一天我们的社会经济是生产、制造、创新占据了主流，那中国的经济才算真的有救。李克强开出的四个药方是严控贷款额度，切断开发房地产的资金来源，向开发商征收增值税，强迫官员等购房群体做不动产登记，以及征收房产税。李克强的上述言论与同一天《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的内容显然有所不同。《人民日报》指出，在楼市降温的背景下，市场预计取消限购将扩大至至少30个城市，而限价限贷政策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松动，楼市松绑正在敲响倒计时。事实上，中国国内的第一财经日报早就指出，今年以来取消或者实质性松绑限购的城市不在少数。6月27日，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宣布正式放开限购，成为全国首个正式发文确定取消限购的城市。大多数专家预估，中国一线城市大幅度松绑或者退出限购的日期也指日可待。听众朋友，限制资金、限制购房，似乎是中国总理李克强对房地产开出的四个药方的根本点。而开放房地产、让楼市市场化，似乎又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的基调。下一步要观察的是，中国的房地产究竟将沿着哪条路线发展。听众朋友，以上的今日经济是由杨梅编播，感谢温颂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法兰西万象。
位听众，法国总统奥朗德邀请80国代表参加星期一在巴黎香舍里舍大街上举行的法国国庆日阅兵庆祝游行活动。来自不同国家的士兵和青年人参加游行，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传递和平团结信息，是此次法国国庆阅兵的主题。另外，在香舍里舍大街附近的杜勒利花园还进行为期2天的一战战壕展，周一晚间在埃菲尔铁塔举行盛大烟火音乐晚会。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是此次法国国庆庆祝的主题。法国政府希望通过国庆庆祝活动把今年纪念一战活动推入一个高潮，希望向世界传递和平团结的信息。法国政府邀请了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卷入一战欧洲战场的80个国家代表参加今年在国庆阅兵的表演，但是没有邀请外国元首出席阅兵仪式。如此众多的国家参加法国国庆阅兵也是首次。许多国家在一战期间向欧洲战场派遣了士兵或者工人参加欧洲一战，法国邀请了协约国，同时也邀请了敌人同盟国，昔日的敌对国家今日并肩一起游行，和平团结也是众人的期望。大多数国家由一名军官或者国防部长代表在协和广场的观礼台与奥朗德总统一起阅兵，另外一名旗手和2名卫士参加阅兵仪式。中国前外交部长李兆星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出席阅兵式。一战期间，约有43万来自法国在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士兵到欧洲参战。今年法国国庆的游行中有一对法国军人，他们特意穿上一战士兵的地平线蓝色军服，在阅兵式中与外国代表团一起共同游行。法国军乐合唱队还演唱了当时一战法国士兵喜欢演唱的歌曲。今天清晨，密集的群众已经等待在香舍里舍游行路线的附近。上午10:30，阅兵式正式开始。今年的法国国庆阅兵式向残疾军人致意，在此次游行中，他们排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为的是纪念战争中伤残的军人。特别是此次法国国庆游行也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纪念活动的庆祝的高潮。今年阅兵游行活动的组织者夏邦杰将军也是第二次组织在香舍里舍大街的国庆阅兵游行。他在接受法国 RTL 电台采访时说，阅兵游行不会成为公事，是个节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是今年阅兵游行的主题，有多国外国军人参加。谈到参加阅兵式游行的法国军队时，他说，今年的法国不执行任务的军队有机会参加阅兵式游行。士兵们首先在自己的军营训练，在游行开始的前一周来到巴黎集中训练。我曾参加过国庆阅兵游行，对于军人来说，在香舍里舍参加阅兵式是个充满神奇的经历，有一种与法国民众共鸣的感觉。对于军人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夏邦杰将军强调，法国国庆阅兵式是个传统，我们要继承，也要把这个传统传递给青年人。而且每年隆重的阅兵游行仪式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法国每年举行的国庆阅兵式毫无疑问是个成功。法国总统奥朗德乘坐指挥车开始检阅仪式，在共和国卫队骑兵的护卫下，从凯旋门出发，沿着香舍里舍大街检阅各方阵。随后陆军、海军、空军和外籍军团的士兵们阔步通过奥朗德和嘉宾们站立的观礼台，有240人组成的法国骑兵队格外引人注目。 目。游行队伍中的作战车辆，如装甲车、吉普车和救护车等，总共有280辆，还展示了先进的武器。接着，由法国空军的36架直升飞机和53架战机参加了国庆阅兵表演，飞机进行超低飞行，距离地面只有100米。阅兵式结束后，约有250名应邀参加仪式的男女青年聚拢在一起，共同起舞，组成一个巨型的图案。舞蹈是由编舞劳塔埃尔设计，预示着面向未来。随后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还放飞了和平歌。在国庆节期间，法国各地还将举行其他仪式的纪念活动。巴黎人可以在杜勒伊花园欣赏一个复原重建的一战法国士兵营地，看到一战时军备器材，如75毫米的大炮和救护车等。今晚在战神广场还将举行由法国国家广播电台乐队演奏的古典音乐，随后从埃菲尔铁塔上喷放盛大烟火。巴黎和法国各地的大大小小城市还将举办舞会等庆祝活动。
Quand il rapplique dans les rues de Paname les Tuileries où se promenaient nos rois, deviennent alors le rendez-vous de Paname et la Seine voit ça du creux de son lit. La gare d'Orsay déjà sourit et crâne parce que sa grosse horloge, toujours aux premières loges, voit passer le joyeux défilé de tout le populot qui vient pour s'amuser en métro, à vélo ou à pied.
7月14日，国庆日是法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奥朗德总统非常重视今年的国庆游行活动。法国政府官员表示，法国国庆阅兵游行纪念活动不会有在今年6月6日纪念诺曼底登陆时候在国际社会呈现的法国外交成功的重要政治色彩。奥朗德总统希望借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日的活动重新振奋，改变其民意指数低的情况。法国政府官员认为，国庆游行为提高奥朗德总统的民意指数会起到积极作用。同样，借助法国国庆日，奥朗德对施政两年将进行总结，他向法国人展示未来3年的法国走向。在总统府爱丽舍宫的网站上，奥朗德总统发表国庆致辞，要展示法国人的自豪。奥朗德总统不做讲演，但是接受法国一台和二台的30分钟电视采访，阐明法国政府的政策。法国国庆日是法国最重大的全国节日，以纪念1789年攻打巴士底狱，揭开法国大革命的序幕，从1880年开始举行第一次阅兵游行。今年法国国庆日是纪念一战百年纪念活动的一个高潮。2014年还有其他3个重要纪念活动日期，如8月3日是德国向法国宣战日，这对法国和德国两国来说都是重大的事件。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统高克将前往位于上莱茵省的哈曼斯维莱霍夫的一个战场旧址，参加法德共同的纪念活动。9月12日将纪念法国马恩战役的胜利。11月11日，法国在加莱海峡省举办国际纪念仪式，向所有的战士致意。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万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法国国庆纪念传递和平团结信息。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文桑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Lorsque Guignol aura repris sa place, on pourra revoir aux Tuileries tous les enfants à la sortie des classes. Même la Seine ne bougera pas de son lit. La gare d'Orsay sera toujours là aussi. Et si sa grosse horloge tristement l'interroge, elle répondra tout passe dans la vie. Mais on sera toujours là l'an prochain quand viendra le 14 juillet de Paris.
接着我们为您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是体坛动向，由罗拉主持，跟您谈2014年环法自行车赛法国选手崭露头角。
体坛动向，
各位听众，2014年环法自行车的赛事周日完成了第15阶段，周一进行休息。意大利赛车手尼巴利继续保持黄山的领先地位，又有法国赛手进入了前十名的好成绩。法国选手们在本届环法赛中的出色表现为法国人带来了新希望。第101届环法自行车赛已经进行了两周，周一没有赛事，参加赛车的22个车队进入了入赛以来的第二次休息，随后还要完成6个赛段，7月27日在香榭里舍大街进行环法赛的最后冲刺。周日2014年环法自行车赛的第15个阶段从塔拉尔到尼姆，比赛全程平坦，没有爬坡的竞争，总共有220公里，只有在 175.5 公里处有一个冲刺点，一共有170位自行车赛手参加。这段赛程经过法国南部的上普罗旺斯省，这里盛产紫色的薰衣草。卡秋莎队的挪威选手克里斯托弗以4小时56分43秒的成绩获得该赛段的冠军，这是他在本届环法赛中的第二个阶段的冠军。阿斯塔纳车队的意大利选手尼巴利以66小时49分37秒的成绩继续位列总成绩的榜首，这也是他连续11次获得总成绩第一的拥有黄衫的赛车手，他扩大了在个人成绩榜上的领先优势。本届赛段最佳的冲刺选手是绿色运动衫拥有者，代表佳能戴尔团队的皮特，他连续第13次获得绿衫。法国选手巴德特获得白衫，也是他连续四天获得25岁以下最佳选手的称号。代表最佳山地段路的红色圆点背心由西班牙选手阿诺金获得。今年举行环法赛事情况出现转机，法国几名选手在本届环法自行车赛事中表现出色，包括法国车手巴德特连续获得新人白衫，非常引人注目。巴德特和皮诺这两名法国选手刚刚20出头，充满活力，代表着法国自行车队选手的未来和希望。曾经担任环法赛法国车队的教练说，一般情况下每十年会出现好的赛车选手，现在的法国年轻业余选手选择进入职业赛车手，他们经过充分的考虑，有良好的素质，而且表现出色，受到职业车手的关注。另外，环法自行车赛的反兴奋剂行动也为年轻的赛手展现才华提供了机会。法国队教练说，美国选手阿姆斯特朗从1999年一直到2005年，每年在环法赛中都获得冠军，那些有潜力的年轻人根本没有显露头角的机会。在这些环法赛老牌冠军面前，年轻的车手根本不是对手。去年环法七赛王阿姆斯特朗承认自己服用了兴奋剂，被终生禁止参加环法赛。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机会，可以展示自己的才华。的确，每年夏天在巴黎罗朗加罗斯球场举行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和随后举行的法国自行车赛是举世瞩目的世界级的比赛盛事，但是环法赛近30年的冠军台上没有法国人，最后的一次黄衫冠军还要追溯到1985年。2014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事已经过半，将在7月26日来到香榭里舍大街。根据传统，比赛终点设在香榭里舍大街，赛手们进行最后的冲刺。今年法国自行车手表现出色，崭露头角，给法国人燃起了登上最后领奖台的希望。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2014年环法自行车赛法国选手崭露头角。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万桑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最后一次，请鼓励播报今天的新闻的主要内容。
加沙冲突已经造成500多人死亡，加沙医院被炸，5人丧生。法国受到巴以冲突的波及，巴黎大区7个犹太教堂受到冲击。乌克兰军队否认向顿涅斯克城内发起攻击，基辅当局下令在马航班机坠毁点40公里的直径地区停止战斗。联合国决议草案谴责销毁马航飞机残骸的行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委内瑞拉，中委两国宣布提升双边关系。中国一艘侦察船在夏威夷海域搜集情报，中国当局指出此举并不违反国际法。蔡英文把冻结台独党纲等高度对立的提案均送进冷冻库。上海麦当劳等国际快餐店使用过期肉丑闻曝光，当局关闭了一个肉食加工厂。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听众朋友晚间20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为您播报新闻，夏荣为您主持。感谢 Vanson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忠实收听。提醒您在明天早晨6点收听我们的第一节华语广播，在这里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接下来我们为您播出一首法国歌曲，是由 Christine Queen 所演唱的 Charlotte Human。 我们的节目也全部结束。
Je suis contre les chastetésous l'oreiller des cupidons aux lèvres abîmées sur le sexe les jambes repliées je suis contre les chastetés ces refus à bouche fermée qui font du corbeau un corps appuyé et sonne l'éclat des frivolités car ce gamin là me montre toutDu doigt la non-beauté des nudités pour m'initier dans un sourire à la chaleur humaine. Ce gamin-là me montre tout et pointe du doigt la non-beauté des nudités pour m'initier dans un sourire à la chaleur humaine.Seigneur, merci en de saigner le immense sourcil en silence déposé, car ce gamin-là me montre tout et je pointe du doigt la non-beauté des nudités pour m'initier dans un sourire à la chaleur humaine. Ce gamin-là me montre tout.
现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